刚才就说这个管教，其实我是做老师，但是我以前也是很 struggle，就是我有很过分的、过多的同情心啊。就是当学生他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总是找很多借口，就是帮他们找很多借口，或者是他给我借口，我就会觉得哎呀，也有情可原啊。所以，我就是其实现在的教育是比较朝这个方向走的啦，就是很多的很少的去要求孩子，很多的找各种各样的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心理障碍。我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间，当时有一个一个也算是个奇遇吧，就当时的时候，在学那个骑马，然后老师就说要打那个马，然后让他走，然后我就下不了手。我说：“哎呀，这个是我不会骑啊，不是马不会啊，这个马都已经服务了10年了，他都比我水平强，我怎么能打他呢？”我就不行。然后后来老师就给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然后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吧。然后也对我信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我就很认同刚才好几位妈妈都说，就是陷在自己的想法当中，就是自己认为是以为好的，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在有时候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神怎么会，
这
好
么
像
严厉。
挺不近人情吧，挺严厉的，对，挺严厉的啊，特别是就是旧约里面有可以说找例子。但是，其实真正的这个爱绝对不是一种纵容的爱。所以，现在美国到这个程度，然后社会这么样的一个这种堕落，然后教育的整个的沦陷，其实和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从人出发的这样一种过度的
认为，
爱，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耶稣的所谓耶稣是爱的一个误解。所以这个方面真的是现在特别的缺乏的，所以很感谢这个许师母今天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就希望这个课还是好像是要放在网上是吧？就是这样也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愿意听的就可以来听，就是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这个设立边界，还有就是要给这个奖惩的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一个人他要学会的话，他一定是从失败中学的，就是这个教训，他这个后果他要承担。如果他从来都不承担任何后果的话，他就学不到这一课。所以这种爱其实是一种害了他。对，我就是
从你
想
讲
这
到
个跟
说
他
你
说的。
爱学生哈，其实可能你有一种特性，有时候我们人有人自己特性的倾向，有的人就特别注重那个理呀，就是你不合理，那我就不放过你，理直气壮。有一种特性是这样的，那有一种特性就是像刘磊讲的那同情心，那我知道他是特别那个同情心啊，稍微怎么样他就是好像就人家都还没有掉眼泪，他就已经哭得不得了了，类似这样哈。所以我在想呢，其实你本身有一个特性是属于可以理解人家，然后愿意帮助人家的那种热情啊，但是这一些的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们的一个洁净的话，就会变成是里面有自己的欲望在里面。所以这个就像你讲的，我信主之后，我会被洁净，我会被更新，我会被调整。等于说，那个不是坏，不是不好，而是你变成要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很 balance，就是一个非常健
对，
康型的。对不对？哦，不偏左右的这样的一种爱呀，然后主耶稣的爱总是真理跟恩典，一点都不差的，100%的真理，100%的恩典，我们可以学，我们真的可以学。你好好从四福音去学，哇，太丰富了，我们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自由啊。有时候我们恩典太多，心里又觉得。自己心里有没有亏那个公义太多，真理太多，有时候我们之后我们又会觉得很愧疚，是不是？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常好，
对，我会
那个
觉得心不应在，对， 对，但是那个刚才刘队讲以后，就是其实对自己的一个接纳，也是要，就是只有在组里面，我觉得才会有真正的一种接纳和安全感。当然，就是这个做妈妈的、做老师的这个本人，他首先要有一个被治愈，要有这种被接纳，他的这种安全感才能够投射出去给学生或者给孩子以安全感，因为。比方说，就是严格要求，我肯定要严格要求，但是这个严格要求是在爱里面的，就是你怎么去严格要求的时候，你还让学生感觉到你不是揪着他的那个表现，不是这个，就不是律法主义，不是说看他的行为，而是真的
是，
是从对他好，他要能感觉到你是真心的这个，他才会真的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OK，你在挥着大棒，你怎么？他就是应付你一下，应对你一下，把这个事情给你交个账。实际心里头他是不认可的，所以其实这个里面这个 struggle 是每天都在发生
是的，跟我说
的。
那个拉锯啊。每天都在拉锯呀，然后很多父母亲有一个倾向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我钱没有的，我爸妈没有给我的，我希望做什么没有做到的，现在呢，我就把它全部放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去实现。然后我认为我没有的，他能有，那就是我爱他。所以我们就会想说，你都不懂得珍惜，以前我才没有那种机会呢，有没有？有时候包括孩子学什么东西啊，郑明在点头了，是不是？
有啊，我们这边，我们教会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住在学区房嘛，就住在，我是在纽约长岛，我们这边有一个很贵的学区房，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她的一个女儿，她的大女儿就是读了医学院，然后她有一个小本子，她把她在这个孩子身上花的每一笔教育经费，不管是小的时候请家教啊，还是什么暑假去补习啊，还有后面的学费啊。他全都一笔一笔都记在里面，然后他说他最后大概是50万哈，half million，然后他就是说 OK，这个是我这个孩子，当然他也是辛苦打工啊，开餐馆啊，然后攒钱，然后这样能够给孩子，
他的
但
心
是
路算的呀，
这个我就是觉得，其实他是很好的一个母亲，在很多方面我觉得都是做得很好，但是我就感觉到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在刚才您说的这个马门和主之间，你是不能够，就是这个教育不是这个马门把你的孩子教育出来的。
我刚才那个前面有三个词哈，一个是计算、精算跟数算，我还没有解释哈，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妈妈呢，那种
那
形
他
态
这
的，
个
我，
算是哪个算呢？他这个算是计算。
而且呢，是所谓的信用卡的母亲。我先刷，然后还回来的时候。怎
还要
么
加
还？
利
谁
息，
来还？呀，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这
真的
样
是
讲
无
跟没有呀？
计算。
所谓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我谢谢，把这个我所用的当做是我的爱心，我的牺牲，但是他会一笔一笔记得我发出去的一定要值回票价。我想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呀。
对，曾蒂是我们查这个读每天读经群里面的姐妹，她刚刚受洗啊，是很追求。
关系挺
她
好的。
有两个儿子都比较小，都是刚刚上学，比较调皮，所
对，一个
以
4岁，一个7岁。
她的这两个孩子，当然这两个孩子也很聪明，也很就是很向往主，所以她就是以前就问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带孩子这个里面。怎么样？这个管教孩子啊，所以看师母啊，刘磊有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这两个儿子确实是很调皮，所
想跟
以
谁比
对，就
跟
是
别人
活
比
泼，其实这种活泼，对，大概
对了，用
刚
调
刚上第二年级，然后上刚上学前班就这种，
OK，好，那妈妈，你要比他们进步得更快。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活泼啊？妈妈的个性活泼吗？
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是属于很开朗的个性，那没问题。
就
嗯，
是我家的
那你
孩
能
子就把我逼疯的节奏了，已经是。
欣赏孩子的活泼吗？
我以前欣赏不了啊，就把我逼疯了呀。我现在慢慢的在进入组内以后，我慢慢的有一点能接受了。
我觉得耶稣的心哈，其中有一个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成长哈。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前面那课的时候，里面我谈到说，我们对于自我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失败的，是可以成长的啊，是可以分享的。不管你的失败什么，都可以分享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话，我想我们都是。对每一个新的孩子，不一样的一个孩子的话，都是一个新的个体，而且都是一个我们没有带过的一个个体。不要以为我带了第一个老二、老三，我就可以就像母鸭带小鸭这样跟着走就好了。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特别、很特殊的一个个体啊，学习欣赏他们，学习看他们比自己强。这一点，如果你学到的话，好呀。看你的孩子有很多比你自己强的地方，
嗯，
再到
对，
九的
是的，
不太了解，不太懂的。
因为我开一下话筒。
等于说，我们要去欣赏，看到个别的不一样。我的孩子是从我生的，有我的基因没有错，或者是我的先生的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质，我们要去认识他们的特质，然后他也是有神给他的一个尊荣性的，就是我们要去尊重他的尊荣性，还有个别性。那我们从那里来帮助他，帮助他也去成长。这样，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怎么样去欣赏他们呢？可以这样讲，
因为对我来讲，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去教导他，你要管他，而且孩子那小的时候是很不听话的，要不停的立规矩，然后就很难看到说我还能欣赏他。当然，他们也让你很喜乐的地方，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好像是比较欠缺或者没有想过的。
不不，这个小孩子，就是刚才师母说的特别好，去欣赏他这一点，我觉得我进入组内以后，神已经给了我这个恩赐，我慢慢的就懂得去欣赏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孩子有多动症，而且有长弟弟，而且有很多地方，就我以前看着就头痛的，但是我慢慢的以后我祷告，我就慢慢懂得欣赏他。我就看到他，我觉得他的很多地方都很好，而且我还更加的爱他。就是我每天看他，我会亲他。然后以前的时候，他如果做得好的时候，我没有说主动去亲他，没有亲他。但我现在我对他的态度变了以后，他其实还是很顽劣，但是我的眼光就变了。
了解，是的，Amen，Amen，Amen，是你改变了，对，你调整你自己了，那当他有那个过动的已经是症状了，是不是？就是等于是一个病认证，说他就是有过动症，是不是？
他可能还没有认证，但是是在这个有点偏这个，
你判定
就
他
是
是过动
因为
，OK，
我
了
判定是因为他们学校里面可能学
，OK。
校有点过，然后见了医生见了几次，但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下结论，但是他确实是坐不住，
他现在几岁？
而且有阅读障碍，他现在7岁到2月份8岁。
你对他小时候的抱他、亲他这个方面多不多？够不够？
多呀，很多呀。小时候我觉得特别可爱呀，就是慢慢长大以后，真的是长大以后特别特别，就是特别黏，就是他什么事他无法自己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事情都得黏着你，要你去跟他弄，要么就拉着你找你。后来我由神那来的智慧，有祷告，他其实孩子这样子，他其实是要求关注。因为家里还有个弟弟，
是的，这样的孩子特别需要一个一份那种他认为有的安全感呀，是的，你慢慢了解，我
就
相
是
信。
黏多了就会很烦，你知道吗？黏多了真的就很烦，所以说看到他就头痛。后来慢慢的，我现在 就没有那么表现那么头痛了。我现在感觉我多表达对他的爱的时候，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头痛了。
当你先学到你不被干扰，等于说不管你怎么样，我不被你干扰，我就是这样，妈妈就是这样。当你先稳定自己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那你可以慢慢的会帮助他成长。
对，我以前就是被他干扰，就是长期被他带走，所以现在我要慢慢学这个功课，不被他干扰。
对，你会进步，然后你也要容许自己时间进步，哈哈。然后孩子也要学习，知道说，让他认识到说，我妈妈也有她做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他要学习接纳他的妈妈是不是什么予取予求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们两个人要那个叫什么，要彼此要同病相怜，
哦，同
哈哈，
病
或者是哦，就是两个人就。怎么讲？两个人就一起这样
对
子
对，
养，哈哈，养，哈哈，
嗯，
是，那会
是
有不
的，
一样，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成长，是的，
嗯，
相依为命啊，
相
人
依
真
为
的要
命，
相依为命。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不要期待别的老师可以理解他。
对呀，所以老师是理解不了他的。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刚转过来这个学校，老师是理解不了他。他的作业全部都是一，所有的课件都是一，而且作业拿出来，老师给我们开会拿出来，全部都是叉叉圈圈，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一个字。但是二年级现在好多了，
那学校有没有给他特别的一种，就是好像补充的一些教育方式呢？
没有啊，现在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现在医生也没有跟他下结论嘛，上一
还没
次。
有矫正。
对，然后
你
我
有没有
就是陪他阅读，
教
因
他
为
呢？
他，嗯嗯，
有没有想过自己教他
我
homeschool 在家
想自己教啊，但是我
教？
们家有阻力啊，我老公不愿意啊。
了解了解，
我想问一下师母啊，就是美国这边学校是很，就是也叫贴标签儿吧，就是会，就是上来就给大家都贴个大标签儿，就是像什么多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他的孩子，就是曾毅的孩子，他是从国内过来的，所以他的语言方面比较差的话，因为他没有在这边，小的时候没有在这边没有在美国这边上过幼儿园什么的。所以
是
学校就是，他确实是比较活泼，但是这个活泼和就是那个都，你知道美国要给你贴个多动症标签，他一般都是让你要吃药。就是
对，
学校他一般那个流程的话就是这样。这个的话也有很多家长也是，会有一些，特别是中国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能从行为上来帮助他吗？为什么就是用药物好像就是 manage，就是药效一过，这个孩子就很疯狂，然后。就是你能看出来这个药效药劲儿一过，然后就要又该吃，就是长期用这种东西去，用药去压制这个孩子，然后实际上他的行为并没有真的表现。那可能这个孩子的挑战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方面他的挑战比较多。那每个人都有不同挑战，那有的内向的孩子他的挑战就是说要去多去跟人交往，他这个多动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克制自己。当然我就是不知道，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你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说 OK，就听这个医生的吧。这样他让你吃药就吃药，他让你怎么学校给你一个什么 program 你就进去吧。像他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给他搞一个特殊教育的话，有可能会给他增加一个额外的语言补习，这个是可以去的，对吧？课外给你一个多多的一个补习，给你英语老师教教你阅读，这个可以去。但还有一
对，
些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变成是这种所谓的心理治疗这种方面的，就是您怎么看？
等于说会投入那种不正常班，
我
然后，
对
我等一下，我怕我忘记哈。好，他们要需要先被确诊，是不是到了那个，到是病症的那个状态哈？那么现在的药是这样子的，因为基本上是我们脑部的一些，我想大家都有那些概念哈，我们缺少什么或怎么样哈，那他们有他们的这些药剂上面的一个帮助，它是可以帮助的，问题是要对症下药，就是要，而且那个医生要很有爱心，来跟孩子有互动，然后观察他是不是有用，然后要不要换那些。 我觉得祷告求神，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精神性的或者是神经性的药都是毒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有的东西可以帮助他给他稍微学习怎么样安静一下他是可以成长的呀。我那个谁那个谭奎的儿子，他其实现在就是他可以弹琴弹的那个呀。我看到很多这些过动的情况的一些孩子们，他们是有他们的成长的一种方式呀，说等于说不放弃，而且呢也不要失望。你要讲什么吗？
因为我前一段在看一本书，就是那个 Dopamination，他就说现在那过了十几年了，现在看的这个作者认为就是 overdose，就是对这个孩子啊，就是 ADHD 呢贴标签贴的过多，给孩子呢也是过多的用药。他这个用药他不会说当时他是有效果的，然后但是对这个孩子进入成年以后，他的很多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是一个，现在他们都过了二三十年，他就觉得说这个对美国太多的
你
用
说
药。
上次我介绍
对
你
对
看
对，
那
就
本
那本
书，对
书，
不对
对，
？OK。
他就说其实很多，因为学校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太多给
因为
孩子
他们
标
为
签
了
了，
要解
上
决他们
课，
的麻烦，
对对，上课就让你的孩子就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其
就
实
是。
这种孩子最好就是带在身边待，带一段时间。如果他不到
对，
那个，
我也这个，
嗯，
而且
是，
很多孩子
对，我
在。
也觉得就是，对，老师之所以要这样，因为他班上20几个人，你这一个孩子这样，确实给这个老师造成很大的困扰，他顾不过来，所以他就愿意用这种，他愿意依赖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个他是从一个整体管理，但是如果是你，就是说小班教学的话，或者就是私立学校小班会好很多。比方说，你班上8个到12个人，你这个突然这个孩子你就不用，可能他就不用吃药，他也可以，就是老师还是可以管着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变好的，因为大脑发育成熟之后越来越成熟，他会对这个自己的那个自我管理能力会增强。你知道，就
是
我们
的，
教会那个孙俪她的儿子，之前就是非常厉害，他去被学校叫去开会，被校长叫去开会。所有的老师都会在，这阵仗很大，就是每个老师都来告状他儿子，他坚持就是没有给他儿子吃药。现在儿子到了可能十几岁，15、16岁之后就开始变好了，然后后来也上大学也不错，现在都毕业了。所以其实没有不是一定的，但是确实有的孩子他是对那个他是就像刚才师母说，可能他很严重的那种，他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帮助，然后这样的话他的整体的
你
精
妈
力
妈
会
先
更。
去做各方面的自我教育，就是去学习，去也稍微哈，像我就介绍那个留给看一本书，上次我
对
在
对，
谈那个的时候哈，那有妈妈先做一些自我的装备，有一些全盘的了解，就说我们不是专家，可是至少我了解这些他的一些脑部的这些他的那个化学变化，他是怎么样的原因啊？那祷告求神，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啊，求神给一个有爱心的、有对于这种情况的孩子是有心里面有负担的这样的医生，我觉得很重要。我们
我
这样
有个
讲。
问题是，刚才您在讨论过程中，就在讲的过程是说，孩子要培养他们的那个独立的能力，对吧？就是让他们自己。然后呢，我其实最近一直这一年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做任何事情，他的所有事情都要我帮他做。那我其实也在努力的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可是我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来界定这个，因为。比如说，他去学校，他现在目前还是在 public school，因为，很多原因，我们是准备 homeschool 他，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个一年吧。然后有很多因素，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刘蕾姐妹分享过，她的英语不是很好，因为她从小都是在家里 homeschool，然后刚刚去学校，所以她跟别人就是用英语交流的也不多。她现在刚好在那个氛围里面，然后那个英语可以有一些进步。然后像他今年去学校以后，我就发现他比如说别的小孩都有 folder，他们老师每天有作业呀，小孩子都会把纸放在他们自己的 folder 里。可是呢，他有 para 就像助教一样在学校，para 帮他放了，所以他也不知道
回到家以后，他也不知道他的 folder 里面都有啥呀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虽然你自己动不了，但是你可以看着 Pyra 放进去都有什么，你自己可以操这个心，然后你自己可以就是知道都需要什么。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也是很操心，但是可能对他现在这个年纪，他才8岁，3年级来说，可能 too much 太多。所以我就是在想。在他的这个，我现在也有，也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 homeschool，然后我就会让他自己培养他自己去设计时间来，你今天来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啊什么的，然后他都设计还也挺好。我只是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之前认为的独立性都是 physically 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 mentally 的这个独立，然后只是 physically 我们家长还是需要帮他做一些。嗯，
但
这，
是
嗯，
那啊，对啊，心理上面的一个促进他的一个独立是很重要的呀。比如说像你刚才，等于说你如果以前你本来是自己带，然后现在给学校带的话，那等于说他等于是在退步了，可以这样讲吧？
您说哪方面退步？
不管哪一方，因为你说你以前你会训练他，你会注意到训练他嘛，那现在去到学校可能。啊，别人就帮他了，对不对？那你认为他有在停滞吗？这个方面，比如说像啊，他意识到说我应该怎么样，或者是我有什么那些呢？
我觉得他的独立上面，因为他以前我带他，他更小，我需要帮他做事情更多。然后呢，这方面倒不是说退步，只是说我突然意识到，在8、9岁孩子需要培养独立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之
是。
前我什么都要帮他做，我就已经养成这个惯性了。所以他现在
呀，
慢慢大了，我也还是这个惯性，就是什么都要帮他做。但是有一天我就发现，哎，其实很多时候我可以帮他做，但是需要他给我下着这个指令。他说，哎，
啊，
妈妈，你现在帮我怎么怎么样，我再去做。但是
是，
以前就是因为帮他做太多了，什么事情都做在他去要求之前。钱，所以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很难控制自己，我就需要去
那等于说你
balance。
要提醒你自己啊，
对，
还
我就需要很
啊
多
哈。
的，就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需要有很多的提醒，也需要有很多就是来操练，不要就是想在他之前让他想，然后来问
是，
我，然后来要求我帮他做什么这样。
是，
对，所以我不知
让
道。
他练习哈，做决定。这个决定的意思是说呢，你给他选择，一这样，二这样，你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怎么样？好，类似这个都可以帮助他，给他有决定的这样的一个练习。但是是你把它设计好的。不是随便他要什么，就你设计好说哦，这个可以给他啊，像这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练习，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就是你的心智上面呐，哦，说情绪啊，他会闹情绪吗？
很少，他很懂事。就是其实我们这前两天又发生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在我这里我还没有消化。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就是来，我当时有安慰他，然后，就是那天就是他，因为他，我们在照顾他 medical 的上面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我老公就比较 frustrated，然后呢，他就有训他。然后他训他，我就不高兴，我就跟我老公就有争吵，我就觉得你不该训他，因为他自己也做不到，对吧？然后我们家女儿就看到我们两个人吵架，她就哭了，她就说：“都是我不对，就是我不这样的话，那个你们就不会吵架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很心疼嘛，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你没有错。”然后，那个，我说这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也很少，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般就是会很控制嘛，就是除非是可能有时候最近压力比较大，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少会，我会很，现在我会很努力的，不会在孩子面前争吵，但有时候也很有点困难，我觉得。
当你的情绪也到了一个极限，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在操练跟孩子好好说话，而且不惹孩子的气。但是那个话已经让我觉得不是很能造就孩子的时候，我就有点那个，就像刚才刘蕾姐妹分享的那个母亲，就上来就为他 defense，因为我孩子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 我知道不该在孩子面前吵架，但是也很难能够完全做到100%。然后，尤其是当你的情绪、你的压力，还有身体的体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会，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他就会说：“哎，都是我的错。”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消化。我在想，因为我们培养他，就是他心理很健康，然后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我不想，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他这种想法。如果爸爸妈妈吵架，我就会这样想，就是我的问题。但是他，我没发现，我没想到他现在也是这样想，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因为我后来是信主之后，神医治了我很多。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我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让我自己很受伤害，然后神其实医治了我很多，神有帮助我去修复，去找到我在主里的 identity，然后呢，来修复，让我能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不希望我们家孩子就是像我一样，就是会经历那个很长期的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教养他在小时候，然后可以是有一个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健康的心理，对。
我想，至于这个事件，特别事件呢，就像你讲的哈，可能也是一个潜在的总可能会在发生的一种情绪啊，包括你自己，然后也包括可能孩子也要在面对的哈，都有可能，因为你们终究是每一天贴在一起的哈，那你就给自己界限，就是以后。丈夫一发声，我就没有声音。这个是一个，我跟一对那个夫妻哈，他们的孩子也是有问题哈。然后呢，两个人的意见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说，孩子需要爸爸的这种特性，也需要妈妈的那种特性。如果你两个在那个时候是不一致的时候，就只要一个出面就好了。就要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好像不管，如果我要讨论，我到背后去讨论。但是呢，你了解，不要在孩子面前因孩子的缘故而吵架，这是你了解的。但是现在呢，等于说呢，你的情绪上受不了，你已经没有能力去让你自己说我很刚强，我知道这样子我做得到。那你就要有一个原则，只要一个发声，跟先生讲哈。如果你发声，我就不讲。那如果我发声，请你也不要讲。我们之后再来讨论这样。那对于这个事情，那我有个建议，你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我跟他讲，你不应该这样子。然后你认为是对不起爸爸啊？那就是跟他这样讲。然后呢，你也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啊。你不用再跟他说，哎呀，不是你的错，怎么样？因为这个的话是很容易会有一种心理负担的，很容易的，对啊，是因为他引起的嘛，所以这个你不可能跟他劝说哦，不是你啊，那你就把你的问题解决好，就是我是我错了，那我就承认我的错，跟爸爸道歉，然后呢求让孩子也为你祷告，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情绪都可以敞开来，彼此担待呀。
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以为爸爸祷告。可能他最近压力很大，然后他说了那个话是很伤害他。后来，然后昨天晚上我老公也有，
No，等一下，我讲的话跟你现在讲的不一样嘛。
对，我知道不一
你
样，因
认为
为可能。
是你不对，那么你为你的错认错，你不用帮你先生解释。如果你先生要解释，他自己跟他解释。如果你先生没有认为他这样子讲太重的话，你不能帮你先生解释，你要认同说爸爸这样讲就是这样讲。为了要杜绝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像你讲的，先生压力也很大，你的情绪也很脆弱，这个都有可能再发生啊，而且会越搅会越复杂。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让他这样解决，该道歉的道歉，求神帮助，求神帮助，从这里再次的和好，从这里再开始。我们都可以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但是。要针对这个事情，你懂我意思吗？这个
对，
是我们在真理里面的一种方式，就说我就悔改，我转向神， 那从这里又开始，这样。
对，是的，昨天晚上我先生有跟他道歉，然后我们三个人有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然后，
好，这样很好。那你也不用帮先生解释，你可以为他祷告。当然你可以跟孩子说啊，我们要为爸爸祷告。那我也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彼此一起代祷，同舟共济，是不是？好，呀，啊哈，我想神在看着我们，你养你的孩子，神也在养你。好呀，OK，
好，谢谢师母啊。
好呀，OK，好，那我们现在大概就这样。
对，
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谢谢
呀。
师母。